二个，你可以得到等流果。那这样的善男子、善女人，他可以得到普贤菩萨所有的功德，不久就会像普贤菩萨一样，把不久圈起来，这要看个人的功德力。在华严经四十卷华严的第四十卷有说，有些人一天可以看到普贤菩萨，有天要七天，有人要一年两年，有人可以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有人要一生，有人要两生要三生，有人要百千万一劫才可以看到普贤菩萨。所以每一个人见到普贤菩萨呢，不久当如普贤菩萨的功德那是不同的，时间的早晚那是要看你修持的功德。速得成就微妙色身，你常常修普贤行愿品，你的相貌也会很庄严。好，然后据三十二种大丈夫相，这叫做等流果。就说这个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本来是佛跟菩萨才有的，因为你修普贤行愿的功德力让你等同于一切圣贤之流，所以叫做等流果。接下来，若生人天所在之处常居圣足，这个叫易守果。所谓的易守果，就是从这个时间种善因，可能今生得到果，或来生不同的时间会得到不同殊胜的结果。就像种子种下去，在不同的时空会发芽。他做了一个比喻，若生人天所在之处，假如你送普贤行愿品，你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当然那就非常好。假如你的因缘不具足，来生的话呢，你会常居圣足，就是会当文武百官或转轮圣王，或是做帝王而护持佛法。下面一个是用果，悉能破坏一切恶趣，悉能远离一切恶友，悉能制服一切外道。他说你能够呢破除，因为你常常送普贤行愿品啊，所以你心中的贪嗔痴开始减少，所以你将来不会堕落到地狱恶鬼畜生，所以能够破除一切三恶道。下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常常念普贤行愿品的人会远离一切恶友。所以回答一个小问题，很多父母都问我，师父我怎么办照顾我的小孩。我告诉你，以普贤行愿品来讲，你就念普贤行愿品求观世音菩萨，对不对？求普贤菩萨让你的孩子在这一生当中，不管世间跟出世间，都能够远离恶友，而遇到好的同参道友，这样你就不用操心了嘛，对不对？接下来，因为你有普贤菩萨的功德力，所以你面到外道跟你辩论的时候，你能够也降服一切外道的刁难，这个叫做适用力。适用是指像普贤大士这样微妙殊胜的利用。最后一个叫离系果，离开烦恼的系缚，这个人能够从一切的烦恼当中得到解脱，就像狮子王吹拂一切的这个猛兽，能够堪受人天一切的供养。这个是指诵华严经普贤行愿品得到五种殊胜的结果，这叫通明无果。当然这五种殊胜的果位，你在其他的法门也可以修学到，但是要经过很长很长的时间，无量劫的积功累德才会证到。现在因为蒙普贤菩萨的加持跟华严经的功德力，这五种你都可以得到的。接下来请看下面别胜胜果，就是可以求生净土。下面一段就是讲到普贤行愿品跟西方极乐世界的关系，请看先下面的二十二行。又复世人，又有一个人临命终时，这一段我在前面曾经讲过哈，我再重复一下。当一个人临命终时，最后一刹那的时候呢，一切所有的善根，不，一切对不善根，对不起，这里讲一切所有的眼耳鼻舌身意的各种器官都会慢慢的败坏，你一切的亲朋好友会跟你远离，你一切在世间你的这个 power 或是威势你都也会退失， 乃至于你旁边有很多的文武百官、王公大臣，以现在来说，你的秘书或是你所有的助手，通通都没有帮上你。宫城内外表示你居住的房子，相马车胜代表你有的 BMW， 金银珠宝代表你的珍珠钻戒，一切通通如是一切，没有一样东西可以跟着你的。乃至你所有的古董，你也没办法带走。唯此愿往，只有这个普贤十大愿像影子一样，永远没有离开你，在一刹那之间推动你、引导你，一刹那之间就往生极乐世界。所以换句话说，他没有经过中阴身，一刹那之间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这是蒙普贤菩萨的加持跟华严经的功德力。那到了极乐世界怎么样呢？请翻过来第九页，道已即见阿弥陀佛、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观自在菩萨、弥勒菩萨等，请把等画起来，表示有很多菩萨。讲经的时候没办法一个一个个通通列出来，这个等就是指莲池海会佛菩萨。那极乐世界当然是看到阿弥陀佛啦，阿弥陀佛临终皆已愿。文殊菩萨代表智慧第一，在这里代表禅宗跟净土宗不二，禅净不二。普贤菩萨代表密宗跟净土宗密净不二。观音菩萨是补阿弥陀佛成位的后补佛，表示极乐世界的后补佛。弥勒菩萨是修唯心是定的，在西藏里面呢，他有现观庄严论，所以他也专修般若。他也有中国的瑜伽师地论，所以叫做唯心是定五重唯识，所以弥勒菩萨对唯识也是专家。弥勒菩萨是这个世界的后补佛，意思说这些佛菩萨你都可以在极乐世界亲自看到。那这些菩萨色相端圆，功德具足，而且像莲池海会围绕一般，你自己呢就看到自己莲花化身蒙佛受记。注意要说明，这里的蒙佛受记是你往生以后是上品上生，你才会一花开就蒙佛受记。那当然你要详细了解，我这次没办法讲，你可以去看观经的三倍九品，我曾经讲过三倍九品观经大义，以后呢再做 MP3 跟大家结缘。所以换句话说，有一个殊胜的功德，就是这一段经文可以得到一个启示，说不管你修任何的法门，假如你加修普贤十大愿的话，会让你得到上辈往生。那当然听好，有人说那我这样的话是说上中下三辈，其实是归纳说释迦牟尼佛要讲经对这个地球，他一定要以人类能接受的数字啊。事实上西方极乐世界是无量无边的品位，就是看你断烦恼的深浅跟你积的功德力。假如你发了广大的菩提心，不论在家出家，你这辈子都大转法轮，广度众生，度了非常多人，你大部分可能上辈往生。第二类，你虽然发广大的菩提心，可是你的能力因缘不一定够，你随缘度众生，这样大部分是中辈往生。下辈往生的人呢，是过去造过很多很多的恶业，临命终时呢因为忏悔，但是他还是要发菩提心而往生极乐世界的。至于上中下三辈呢，我觉得是个人的功德力不同，其实事实上它是无量无边的品位的，这点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接下来你蒙佛受记以后做什么呢？请看下面，得蒙佛受记以后，你进未来际呢，就会经过有千百亿的化身，无量无边的化身呢，经过无数百千万亿那由他劫，在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国土里面呢，你都能够呢化现不可思议的身份。就像千江有水千江月，你道驾慈航的时候，不是已有身一个身体来，你是化身无量无边的身体的，你可以化在家，也可以出家，也可以现男众，也可以当女众， 你可以变成住持正法，你也可以护持佛法，那就看你的愿力跟因缘。好，最重要以智慧力，要有智慧的能力，恒顺众生，随众生心修恒顺众生，然后随顺众生而转化它，而为做它最大的利益。最后你得到的利益是什么呢？就像一切诸佛一样，不久你就会当作菩提道场，降伏魔君，成等正觉，便示现八相成道成佛，转无上的妙法轮，让无量的佛国土的世界众生都发菩提心。你看，你教众生还是教什么？发菩提心啊！所以菩提心是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为什么显教跟密教所有的大乘经论苦口婆心的劝你要发菩提心，菩提心，对不对？你看，纵使你从极乐世界再来，你也是要教化众生发菩提心，可是你也要顺着他的根性，随其根性教化成熟。有人可能喜欢南传佛法，有人喜欢大乘，有人喜欢金刚乘，所以你要度无量无边的众生的话，当然咯，你也是要法门无量誓愿学咯，对不对？乃至于近未来季节海，你能够 无有疲怨的像普贤菩萨一样，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广能利益一切的众生。这个就是这部《华严经普贤行愿品》的功德力。好，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我必须请看经文第八页，翻回来第八页第十七行，愿我临欲命终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以下四十八到五十二的偈颂，请你把这五个偈颂画一个记号，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很多莲友里面问说，师父请问我们要修什么样的发愿回向文，我做一个总结的报告。第一，在这次法会里我介绍过大悲观世音菩萨的简轨，我自己也很认真的修过观音法门，你可以一选照大悲观音的简轨的总回向跟个别回向做回向，这是第一。第二，你也可以用我们会场用的广大发愿颂做回向啊，就是你每天做完功课，你从早到晚，那你都到最后功课做完的时候，你要发愿，愿力很重要。你要往生极乐世界应该发愿，那第一个应该发广大的菩提心愿，所以第二个建议你可以考虑念广大发愿颂。第三个，请你翻开这个蓝色讲义的最后一页，最后一页附录三，普贤菩萨发愿文，这是天台宗智者大师在法华三昧忏里面呢，他依普贤十大愿自己写的发愿文。好，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篇文章非常非常的好，我在入菩萨行论里面有讲过，若想要了解内容的人可以详细听，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发愿文，你可以做考虑。这是第三个，再翻回来第八页。第四个发愿文就是今天会场大家跟大家介绍的莲池大师西方发愿文，这是我讲过的一片 CD， 印光祖师赞叹从古至今最好的发愿文是这篇，的的确确非常好。他从自己一天修的功德发愿，临命终时没有障碍，蒙佛受记，成愿再来广度有情，所以你就跪着念，好，念这篇发愿文。最后你说，师父实在太殊胜也太复杂了，那请问我没有时间，请问最好的发愿文是什么？就是偈颂四十八首到五十二首，就是这五行。你其他所有的发愿文你不念，请你念这五行。念的时候最好把它背起来，就观想我现在的时候就要临欲命终时，希望我排除一切身心内外的障碍，能够见到阿弥陀佛，即得往生安乐刹。 事实上这五首偈颂就是把刚才的长行文做成偈颂的，然后你念的时候很短，但是要真诚的要观想，那这是最短最短最殊胜的发愿文。所以总结一下，你可以选一个广大发愿颂，再加上莲池大师西方发愿文，一个讲发菩提心，一个讲一向专念求生净土，这样就很圆满。或者你选广大发愿颂，再来念这五首偈颂48到52也可以。所以其实发愿文啊有很多很多，不要执着说我一定要用哪一个，你自己想要祈求的是什么你就发愿，发愿完了以后你再做个别回向，说啊，希望佛菩萨我今天所修持的功德特别回向给某一个人，比如你的朋友姓林，林某某，你就回向林氏历代祖先以及累劫冤亲债主，你很真诚的回向给他做观想，他就会得到功德力的。这是发愿文，非常重要。好，接下来再请看第九页第十二行，善男子，彼诸众生假如若相信，若听到此普贤十大愿，能够受持读诵为别人演说。第一个你要相信，而且生欢喜心，要受持读诵，乃至于呢能够为别人讲解普贤十大愿，或是流通普贤十大愿的 CD MP3， 你所有的功德啊只有佛能够证知，连很多大菩萨都不能了解这个功德有多大，除佛世尊于无知者。最后，是故普贤菩萨又劝善财童子跟与会大众说，你应该闻到这个普贤十大愿，从来不要怀疑，莫生疑惑。这个字很重要。很多人，我觉得现代的人对法怀疑心非常的重。怀疑当然很好，禅宗讲疑，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这个疑是指疑情的疑，听好，不是我们那个白法名门论的贪嗔痴慢疑，那个疑是烦恼。这里讲莫生疑，是指白法名门论的贪嗔痴慢疑。当然佛法浩瀚无边，无量无边的经论，你不一定一下子全部都接受，但是一个方法你可嘛起码可以先去实践。举一个例子，比如我告诉你这杯水像甘露，非常好喝，我分析了它是铁做的，水是 H2O， 颜色无色无臭无味无毒，讲了半天你没喝啊，像我这样喝一口，非常好，对不对？同样的佛法，假如你对这华严经的功德你觉得有怀疑，没有关系，你就告诉自己，我就用3个月来试试看，我自己念看看有没有效，就像学禅观一样，你觉得打坐好在哪里，我就自己做做看呢、你觉得念佛好不好，我就念念看呢、我觉得念咒好不好，我就自己念了吗，念了以后实践了以后你再来做评论嘛，对不对？所以佛法透过听闻教法，思维法义，最后还要修持而证入，你就呢会灭除你的疑惑。所以解门，了解了佛法的道理可以让你破除疑惑，真正去实践也会让你破除迷惑，解行相应，你才会真正产生强大的信愿行。所以在这里我就举一个例子，虽然藏传佛教在全世界都非常的兴盛，很多仁波切跟法王还有很多都有共同的感触，是什么？虽然佛教在全世界很兴盛，可是对西藏佛教很多人有很多很多的疑惑，当然他们也接受人家的请问辩论乃至于直难，但是他会觉得西藏人本身对藏传佛教的信心啊是最强的 100%， 这个是我们值得学习的。所以在很多教法你还没有去实践或学习的时候，最好不要先下判断或是或不好的评论。所以普贤菩萨也知道啊，末法时代的人听到，哎呀，这个功德比呢供养无量无边的诸佛，好布施一切的众生，经过无量劫，对不对？那功德很大，我念一个普贤十大愿功德比他大，没可能的事。 普贤菩萨也知道，所以他告诉你，是故闻此愿王，莫生一念，不要怀疑，先去实践你再说，应当递受，然后受了以后能读，读了能诵，诵能够持，乃至于书写，书写是指书写经典或流通法宝，至于发心为别人广为演说。所以你能够为别人讲普贤十大愿当然很好，若不能的话，流通正法讲解的录音带也是功德一样的。最后，是诸人等在一念中所有的行愿皆得成就，所获的福聚是无量无边的。这是讲自利，利他在无量的众生当中可以帮助众生真正从他的烦恼大海当中得到解脱，拔济众生，让一切的众生都出离六道轮回，最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接下来我介绍，所以你知道普贤十大愿呢，所有的长行文到这里我全部介绍完毕。然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讨论一个问题，我用简单的时间讲。那请问《华严经》跟净土有什么关系？请看补充资料第十五页，第一本介绍大家看一本书，黄彦祖老居士的《华严念佛三昧论讲记》。好，我看到在新加坡净中学会有印，那在座的莲友若有深入，你真正要了解华严跟净土的关系，应该读这本黄念祖老居士的《华严念佛三昧录讲记》，非常的好，我读过非常多的遍，很多遍。然后呢，这里面讲的最详尽，那我只能报告最精简的地方。第一，请看第十五页，补充资料第十五页下面，为什么求生净土？第一，极乐世界也在华藏世界内，因为华藏世界是重重无尽的，所以他举了一个例，我举了一个例子。宋朝在明州的时候，草庵有一个道英法师，他每天诵华严经，修圆顿教观。晚年的时候呢，在乾道三年四月十七日的时候，他预祝时至，他就告诉人家说，阿弥陀佛来见过我了，所有无量的华严海会我也看到，但我要求生极乐世界。所以他就呢，为了要跟大家说再见，那就写了一首偈颂，翻过来第十六页，我白话翻译一下，在无量无边的刹海当中，所有呢广大无边的虚空，虚空就是莲花宫，莲花遍满无量的虚空里面，在虚空里面读特别特别，我看到阿弥陀佛万德庄严的金容，阿弥陀佛不生不灭，就像千江有水千江月，他是离开中论的四句跟绝百非，他的清净法身是你真的可以用修持而感应得到的。接下来，我呢跟阿弥陀佛本来的自性是不二的，但是我们凡夫常常生了妄念，因此认为阿弥陀佛跟我是不同的，呼成意。今天我念佛念佛，把我心中所有的烦恼扫尽空，才就好像自己看到阿弥陀佛那种亲切感，就像父子相见一样这么自然。最后他告诉所有的莲友，假如你要去西方极乐世界，要好好修净业三福，修六念，念佛念法念天，佛法僧念天念师念戒，身口意要让他没有各种污染，那用我就是这位法师，以念阿弥陀佛的功德力，最后呢不见到阿弥陀佛，我是永远不罢休的。然后讲完以后，大家念佛帮他诵观无量寿佛经，好，可见他平常是修观经的，念到上品上身的时候，他就说佛来接我了，他就走了。所以换句话说，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得出，他虽然修华严的教法，他也看到无量无边的世界，在无量的世界里面显现，就像录影带一样，他看到呢哪一个世界最庄严呢？极乐世界。所以空海独露弥陀容，有没有第一首，这个就是说明华藏跟极乐世界的关系。 第二个，为了让众生，末法时代的众生要专心一顾顾，顾慢说华藏，这样就像一个城里面有东西南北门，是没有办法让人家进的。比方说举个例子，大悲中心可以从正门出，旁边也有很多侧门，你也可以通达到厕所，我也可以从法师的这个修行门进来啊。可是呢，你一次进来的时候只能一个门，你进来以后任何一个门都通达，你都可以出去。所以为了让众生专修的故，在十方无量的华藏世界里，对大菩萨来说他没有问题，因为大菩萨有神通，他从一佛国土到另外一个佛国土呢，就像大宝莲花一样，一坐他一弹指就过去了。可对我们呢，对我们这些众生呢，像我们与会大众的所有的末法时代众生怎么办呢？佛也考虑到，就说你不可能到十方佛国土去，那你就先去一尊佛吧。那当然阿弥陀佛非常殊胜。在这里我多说一句哈，希望各位不要认为我来新加坡讲经我反对专修专弘，我没有这个念头。我自己就真的念过三千部无量寿经，三千部普贤行愿品，因为遇到阿弥陀佛大愿而出家的，所以我自己南传北传藏传我都学习，事实上我还是念佛。你不要认为听了我的讲经以后，哎，好像新闻法师哦不赞成念佛，那你理解错误。我公开说明啊，我只是告诉你专跟精绝对有好处。我看到莲友是专精的结果呢是谤其他的佛法，这个我很担忧，所以我才告诉你专不是那么绝对的，专不是其他什么都不能碰，每个人的众生无量，法门无量。你要成佛的话，的的确确要法门无量誓愿学，至于你今生欢喜学或不欢喜学，那你自己可以决定。好，所以希望大家不要听完我这一场讲座完以后，好了，我就不要专念阿弥陀佛，很抱歉，那你自己理解错误的。好，我自己也很认真很认真的念过300万声阿弥陀佛的，蒙阿弥陀佛加持，我也开了一点点智慧了，头脑比较清楚一点。所以希望我不要听到流通法宝以后，既然假如你说新弘法师是反对专修专弘的话，那我真的是要好好回去忏悔，你误解了我的意思了。好，我公开说明。接下来讲为什么要让众生专呢？因为众生的确有散乱心，不要说在家居士，连现在的出家师父都很辛苦的。所以请看第一 A， 善导大师观经四帖书说，所有的众生要修止观，要止方而立相，住心而取境，总不能一开始就无相无念，一切都是空的。如来泯灭末法时代的众生连住相立心你都不可能得，何况离相呢？所以能够修金刚乘的教法或般若波罗蜜教法的人离相，这是很殊胜的。但是假如你不能得到的话，那你还是要老老实实的选一个法门，好好去专精修持。所以净土宗才叫做执持名号，对不对？叫你不要执着世间的嘛，的的确确还是要你执着啊。可是我发现有些莲友是不但执持名号什么都执，而且执一还谤他，所以我觉得你的念佛应该好好反省一下，知道吗？好，所以假如你要出轮回，的的确确这个法门是很殊胜的，但是你要放下自己的执着心，品位才会比较高。再来看七，善导大师大圣悲悯。好，善导大师本身修观经，他一生16妙观都修成，所以他对观想跟观相念佛非常的好，但他又连考虑到有些众生适合修，有些众生不适合修止观，所以他告诉你称名也是很殊胜。但这里我要注意听啊，很多人看完这一段就说善导大师就告诉你不要修观想，谁说的？注解里没有啊，他只是赞叹苦口婆心的劝你专称名号是很殊胜的，但他没有叫你不要修观想跟观相啊。善导大师本身就修16妙观修成，而且他观佛三昧修到阿弥陀佛现前了，他才有功德力写观经四帖书哦。我听到有些法师或些言友就说善导大师告诉你不要修观想， 没有啊。好，这样的理解好像有一点问题。那专很殊胜，为什么呢？因为称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念念相续，你呢是很殊胜的，十个人就十个往生，一百个人一百个往生。为什么？第一个，没有杂缘得正念故。听好，这里的杂缘是说你在修持的时候很专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叫不杂。不可以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地藏菩萨文殊师利菩萨阿弥陀佛，这个就叫杂。可是我觉得你们的理解是好像多念了一部经你就是不老实，你就不夹杂。哎呀，真是阿弥陀佛。所以叫不夹杂是说啊，明天开始净莲法师会讲止观。什么叫止观？心依净性，把心专注在一个所缘境上，持续不断的可以修，这个叫不夹杂。当然修止观里面你可以对治贪嗔痴烦恼，用不同的所缘境，但是它的目的还是要明净而住啊，让你的心很明白而安住，你也没有夹杂。换方法不叫做夹杂啊，不同的方法达到的目标一样啊。比如说你现在去看医生，医生给你把脉，哎呀你很虚很虚，可是呢你现在有风寒，先治感冒药，治完以后呢你还有虚火，把火气降了，然后再吃水大补汤，请问这三个药方有冲突吗？没有嘛，他不希望是，他希望你就是药到而病除嘛，对不对？假如你生排斥的心，哎呀，医生啊，我现在就要吃食前大补汤，最直接的，好吧？药到命除，知道吗？好，这个譬喻就很白了哈。所以不夹杂是指在修持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要变换你的 direction， 你的 purpose， 不是讲说你不可以用其他的方法，目标是一样的，因为与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本愿相应故，不违背释迦牟尼佛教诲我们的缘故。但是要注意，释迦牟尼佛教很多的方法，普贤十大愿也是他教的，顺着佛语故。所以善导大师看到有些众生他散乱心很强，对很多法门都没有相应，所以他就觉得说舍掉了专念而杂修，的的确确一百个人要去的大概只有一两个，一千人当中他真的只有三四个，这是苦口婆心劝我们的，这是事实。所以专精是真的，他有他的殊胜的。最后请看下面彭继清说的，彭继清了这个居士很了不起哈，他受过菩萨戒，而且呢他也证道念佛三昧，为无量寿经讲了一部论叫起信论。他说，行者既然发了菩提心，当修无上的菩萨行，对于世出世间所有一念的善心一念的善行，乃至于你做过无量无边的功德，都可以用身心至诚心发愿回向求生极乐世界，这样也叫一向专念。我觉得这个定义实在太好了。我第一次看到这的时候我都跟他顶礼，这个人真的是开悟经论非常通达的人。他说什么不必弃舍百为叫做专念，所谓的专的定义有很多种，但不是说要把全部丢掉了选一个这叫专。所以我上次说我个人体会什么叫一门深入，一是你的心地法门。为什么？下面他讲理由，以佛性骗一切处。佛性本来就是净虚空骗法界的啊，佛性是无取也无舍的啊，佛性就像心经讲的不生也不灭啊，不垢也不净啊，不增也不减啊。假如你有增有减有弃有舍，这个不叫真正的念佛。这里的念佛是指实相念佛。下面第十七页，一偶益大师说，假如你修禅宗的人可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也不一定要加上念佛，你就相信把我参禅的功德回向求生极乐世界，但是要发愿，因为参禅就是净土行，原因是禅宗跟净土宗是不二的。偶益大师是开悟的人，他讲的是非常殊胜的。所以从这个例子也给我一个启发，也可以告诉各位，显教跟密教是不二的，没有冲突的。 在这边，今天跟大家推荐一副唱卡，这个呢是叫莲师三身法。假如你看到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里面有讲，中间是阿弥陀佛，本来应该是画红色的啊，因为西藏是红色的阿弥陀佛。然后你们的右边是莲花生大士，上次说过莲师是阿弥陀佛、观音跟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左边是四臂观音，这三个教法都可以求生净土。所以黄老居士在净土资粮里面非常赞叹莲师三身法，莲师三身法在密教里面也是很高很高的教法。所以我讲这个目的是说，你修净土宗以及修密宗也可以求生极乐世界。尤其在座新加坡很多很多的莲友都跟这个密宗很有缘啊，这张佛卡非常庄严，待会结束可以到门口去请。那假如你修的是密宗跟净土宗一起修，那我建议你自己想哪一个为主，你可以密宗为主，净土宗为辅，或者净土宗为主，密宗为辅。显密本来就圆融的嘛。举一个例子，看我的手，我的手掌你可以看得到，这就是显啊。我没事总不会把手掌给大家看吧？手掌是代表深奥到一般众生都无法理解，因缘特殊你才会展开你的双手嘛。所以密法跟显教是圆融不二的，显密是一体的。可是我觉得好像有些法师以及有些佛教徒听到密法就非常排斥，我觉得你不要那么快下定论。西藏里面有很多红白黄花上师都是非常殊胜的这个了不起的成就者。好，所以假如你修密宗为主要求生极乐世界，可以注意听临命中的时候会看到西方三圣同时来接你。今天跟大家结缘这张卡，上一次有给大家看 project， 这次回到台湾我拼命赶快把它印出来，这张非常非常庄严，我观想的极乐世界西方三圣就这样。正假如你修密法的话，假如你主修六字大明咒，那你会看到西方三圣跟四臂观音同时来，你不要到时候去怀疑，这是真的还假的，可以赶快走啦。假如你修白度母或绿度母的话，是西方三圣跟绿度母、白度母现前。各位不要用我执把佛菩萨都看得太低啦。假如你是修咕噜仁波切，对不对？嗡阿吽班扎咕噜贝玛斯蒂吽，你就观想莲师跟弥陀是无二无别的，那你会看到西方三圣以及莲花生大士同时来接你的。好，那有人就会问，请问师父，我要是药师怎么办吗？药师经啊，那有两个答案。第一，你可以求生药师佛国土。假如那会有临命中有八大菩萨送你去药师佛的佛国土，那你也可以去极乐世界。你不会说去极乐世界然后呢药师佛说 stop come here turn around， 没有。这些问题听起来真的很分离哈，很好笑，但是我们众生虚妄分别就是这样啊，对不对？所以修任何的教法只要有信愿行都能往生极乐世界，关键是在你要不要去啊。所以听好，弥陀佛大愿海，就像我譬喻的是百川汇归大海，不要把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解释成弥陀佛小愿海，那你真的是枉费了阿弥陀佛在因地里经过五劫的时间参访了十方无量诸佛国土，在世间自在王如来座下发这么多广大的殊胜愿力。所以过去现在未来一切的诸佛都会赞叹阿弥陀佛，可是他们没有 jealousy。 好，希望大家能了解。接下来看第三十七页，第三，西方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跟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很有缘，叫家家观世音护护阿弥陀。最后看弥陀即是本师，这是站在圣义地而说的，站在法身而说。请看 A 彭继清说，华严念佛三昧论是指这部经华严经专讲毗卢遮那的境界，为什么以极乐世界为依归呢？因为阿弥陀佛又叫无量光，毗卢遮那叫光明遍照，所以 阿弥陀佛跟毗卢遮那本体是相同的，无来也无去，所以弥陀即是本师。第二，下莲居老居士说显命是一体，身土是不二。下一句话请把它写下来，称名无异持咒，教主即是本尊，讲得非常非常好。下老居士也是禅净密都很通达的大成就者。不过很可惜，就是夏老居士呢跟黄老居士他们都灭度了啊。当然他们有愿力成愿再来，否则应该请他到东南亚弘法才对啊。这是我们众生福的因缘不够。他说称名啊就等同于念咒，其实念观音跟念六字大明咒功德是一样的。西藏人比较喜欢念咒，因为咒对他们来契机。汉地人喜欢念观世音菩萨，好，这是他的文化影响。因为中国人喜欢啊敬畏天地鬼神，祭神如神在。中国人喜欢比较有一个明显的佛或菩萨可以做祈求的对象。那西藏人因为他的民族受蹦波的影响跟传承的印度佛教，所以他们比较喜欢念咒。但念佛跟念咒功德是一样的，不要生分别。教主就是本尊，大日遮那同归光寿。华藏世界跟金刚乘讲的密严佛国土啊，都从来没有离过你的自信弥陀，所以是数穷三际，横遍十方，阿弥陀佛。最后请看第一，下莲居老居士讲的弥陀叫我念弥陀，口念弥陀，听弥陀，这是讲净土宗弥陀弥陀嘛，叫你念弥陀弥陀弥陀直念去，这句话是讲禅宗。禅宗啊，看你的念头啊，对不对？念佛是谁呀？其实这跟弥陀弥陀直念句很像。原来弥陀念弥陀，原来你阿弥陀佛念你的自信弥陀，这是讲密法。所以夏兰居老居士这首寄诵就包含着禅净密是一体的。好，最后这个虚空界净，众生界净，众生烦恼净，如是一切我愿无有穷尽。所以普贤十大愿念念相续，无有间断，生与意业无有疲厌。翻过来第十八页，请看第六行，这一段请你打个记号，三个记号。昙鸾大师在往生论注里说，无量寿经上中下三辈往生，虽然每一个人的修持有不同的优劣，但是没有一个不发无上菩提心的。什么是菩提心？菩提心就是发愿我要做佛的心。发愿做佛，当然你就要发愿度众生的心。度众生有不同的层次跟功德，你劝他吃素，劝他念佛，劝他受戒，劝他学佛，都算度众生。所以度众生有呢不同的 level， 有不同的 meaning， 也可以说不同的呢 definition。 但是最殊胜的度众生，以净土宗来讲，就是帮助众生升到有佛国的地方，让他继续参学而不要轮回，这个才叫究竟圆满的度众生啊！这个定义呢是净土宗殊胜的地方。因此若发愿要升到极乐世界，是要发无上菩提心的。假如一个人只念阿弥陀佛，不念无不发无上的菩提心，不行六度万恨，听到极乐世界啊，非常的快乐，我这个世界是非常苦，有恐惧不安，只想逃脱的心，很抱歉，你是没办法往生的。这一段很重要很重要。当然有些人是因为遇到人生很苦，所以他觉得啊，生死如苦海。但是你要知道，真正念佛的人是应该很安详的啊，对不对？他不会有恐惧跟不安啊，对不对？这一点大家要了解。最后，我此普贤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成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这是我们每一次法会最后都念的回向文。你必须在了解整体的大乘佛法以后，发了广大的菩提心。你菩提心越大，你的一向专念的功德力就会越深，而且越专精。也因为你越专精，你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的体悟啊，就比别人深，所以你的愿力更广大无边。这两个是相互影响的。 所以真正在实践普贤十大愿里面，你一念当中所有行愿皆得成就，所获无惧，无量无边，这是自利得。刚才有说过，能于烦恼大苦海中帮助众生，让他出离，这是利他得。最后自利利他都发愿往生极乐世界，这个才叫恶利得。同生净土，同见弥陀，情与无情，同源种智，这是非常重要的。好，最后请看 project， 这里有一个莲友问到临命终时一心不乱的问题。好，他说师父在末法时代众生要升道或是正道，一心不乱是我们不太容易做得到的。假如我们不要造忤逆十二重罪，又不毁谤正法，真正相信求生净土可以往生吗？我觉得这个莲友问过我，他非常善根，他问的问题非常好。好，洪先生请关灯，谢谢。那这个是生死的关键，我应该公开回答。请看我打的 project 的准备，左边你看到的是罗舍大师的翻译，右边是玄奘大师的翻译。基本上大家我们念的阿弥陀经都是罗舍大师翻译的。罗舍翻译的呢是执持名号，的确我们不要执着世间，我们要执着名号。可是你注意，玄奘大师是在唐朝去印度取经，玄奘大师他是非常了不起的大菩萨啊，他发愿为中国人译了非常非常多很了不起的经典，到今天不但是学术界各方面呢，对玄奘大师所译的东西都非常赞叹，因为他懂梵文跟多国语言，所以他一个字一个字译得很清楚。中国人比较喜欢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因为他是意译，就意思对了，关键修行的关键很明显，那就没错。当然鸠摩罗什大师的梵文也非常好，他也通达很多语言。但是呢，玄奘大师啊，在要去译经之前，基本上前面罗舍大师所翻译过的呢，他通通都读过。圣人的时间是很宝贵的，他不会浪费生命做重复的事。所以假如玄奘大师从译的话，一梵文本不同，二有些教法他必须再做深切的翻译，所以他翻什么文以思维。注意听到净土法门，闻到教法，还要常常思维，它是符合闻思修的。假如你不知道净土殊胜，就像我刚才举例的那位45岁的，对不对？在高铁工作的人，我劝他念佛了，他真的念得下去吗？不一定啊。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真上缘了，他没有清因缘、所缘缘跟等无间缘啊。要去极乐世界是很殊胜，但不是那么容易。对不对？所以玄奘大师译什么文以思维。第二个重点，若一日若二日，罗舍大师译一日二日，可是玄奘大师依梵文译若一日夜二日夜三日夜四日夜，这个很重要。所以净土中为什么要打佛七？当然凡夫不可能不睡觉，但是睡眠要减少，所以在打佛七的时候要睡4个小时或5个小时，因为睡也会中断你的功夫的。所以因此净土中有一个很了不起的经叫波州三昧经，就是要在日夜当中昼夜不断突破你的睡眠。不过那不是一般凡夫修的。第三个，好，现在讲到重点，阿弥陀经罗什大师要翻译叫一心不乱。现在很多莲友，很多我看到海峡两岸的这个法师大德大辩论大吵架，就是为了一心不乱。当然你说罗舍大师翻译有错吗？没错，鸠摩罗舍大师自己也修波州三昧，一般人以为是他以为译经师，可是你去读波州三昧经，他跟第一代庐山东林念佛堂慧远大师，慧远大师有问题念佛不能突破的时候，都是写信问鸠摩罗舍大师的。可见罗舍大师，我读他的东西，他自己证过念佛三昧。那请问一心不乱当然是不容易啦，可是你看玄奘大师翻译什么细念不乱，很重要。细念不乱就是说你凡夫的心是很乱的，就像呢脱缰的野马，那你到处跑，你现在把你的心啊 拉回来绑在阿弥陀佛这个佛号上，或者绑在诸佛菩萨的咒语上，让他不要乱跑。所以这样子的话没有错，烦恼没有断，但是起码呢你不会轮转，你可以控制自己的念头。所以注意听啊，很重要，信念不乱是指你平常修行的功夫，当你预知时至阿弥陀佛佛光照你的时候，的的确确你就提升功夫变成一心不乱而去的。所以往生一心不乱没有错，所以一心不乱是就往生而说，细念不乱是就平时而说，这两个并不冲突。当然假如你念佛念得非常恳切，一天念三万声五万声，甚至发愿我今生就要证念佛三昧，证到一心不乱，那保证你往生。可是你不要问人家，被人家问到说，哎，莲友，你弄了这么年二三十年，你证到一心不乱了吗？哦，就愣了一下，你真的能往生吗？你更哦答不出来了，对不对？你就开始动摇了。所以为什么听闻正法是真的有它的功德利益的，细念不乱是你的下手处，临命终的时候，不管你功夫深浅，上中下三辈，你往生的时候，你的的确确是一心不乱去的。所以一心不乱是因，往生极乐世界每个人都是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每个人都跟长了阿弥陀佛一样，对不对？所以这是果啊，四十八大愿不是这样发了吗？所有众生到我西方极乐世界都变三十二相八十浊好金刚那罗延伸吗？不是吗？可见我对净土真的很熟哦。我就是认定了我才会死心塌地去念嘛。所以再讲一遍，细念不乱是平时，临命中阿弥陀佛放光照你那一刹那，的的的确确一心不乱，所以不要怀疑。所以平常要加把劲，多努力一点，不要因为呢达不到意念了，你就哎呀糟糕，我真的能去吗？都放下。假如你还有这种恐惧心哦，我真实给你一个建议，拜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忏悔。阿弥陀佛不管是下莲居会基本或康僧铠，二十四愿或四十八愿，每念一愿你就拜一拜，希望我身无病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禅定。这个呢就是在莲池大师的西方发愿文的 CD 里面有，好，这一篇里面我有详细讲。接下来请看第四个，心不颠倒。很多人助念助念只是帮助他提起正念，可是以我助念的经验，有些人你帮他助念，但他业障太重还是昏迷了，那只能说呢 sorry wait for next life。 的确你读地藏经一佛名一菩萨名一大乘经典，绝对呢不会让你堕三恶道，冤亲债主也不会伤害你，可是去极乐世界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你还要训练到自己心不颠倒。那最大的颠倒是什么？留恋。所以各位莲友，你要问你自己，假如现在啊、哦，新加坡很好啊，没有地震，假如现在地震了，你第一个放不下什么？哎呀我的财产还没有去签名，哎呀我的小孩怎么办，哎呀我什么东西怎么办，对不对？人的留恋很多的。所以你要让自己临终的时候心不颠倒是平常要训练的，看你平常最放不下什么，你就应该去突破。可是你看玄奘大师所译的是慈悲加佑令心不乱啊，这句话很重要很重要。在临命终的时候是阿弥陀佛莲池海会和佛菩萨大慈大悲的力量加持你，让你的心不要乱啊。你读到这种经文不会毛骨悚然法喜充满吗？你会觉得真正只要你有信愿行，阿弥陀佛从来不舍一位众生的。所以听好，印光大师曾经解释，像那些狗啊猫啊这些往生呢是真的，但是我很讲经，老实说我个人讲经我很少提这些例子。为什么这样子？有些人会理解好像我们都不如动物啊。可是印光大师解释得很完整，你看印光大师文超他说，这样的猫跟狗都是过去在无量劫无量劫无量劫无量劫无量劫他出家过积功累德一直修持，然后呢他呢只是每一次都没有去成，五十九分被当了，结果今生你虽然看他没有学佛，好， 他有隔音之谜的业力，可是在临命中或生死交关，人家劝他的时候，他善根就立刻就发露，然后他恳切的念，恳切的念，真正就往生了。所以印光大师答得非常非常好，说一念到十念往生，绝对不要怀疑，但不可以做侥幸想。那既然一念到十念，我就临终再念吧。我告诉你，你起了这个念头的话，你呢就很难往生，因为你是侥幸的心啊。侥幸的心呢，那一念当中就没有信愿行，对不对？所以能往生都是多生多劫善根福的因缘，到这一世来以后，的的确确你就往生，就莲池海会运相逢。所以它是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莲池海会的大慈大悲的力量加持你，告诉你让你的心不要乱，这是佛力加持。好，再回刚才的主题啊，四种缘，所以你要支持名号，一日夜、二日夜，文艺思维，细念不乱，这个都是自力。阿弥陀佛加持，慈悲加佑，令心不乱，跟临终间已愿是他力。自力跟他力相处的时候，你置身死于度外，一刹那之间，极乐世界就现在你面前，然后天愿空。满是阿弥陀佛就赞叹你善男子善女人，我来接引你了，一刹那之间就恭喜你了，永脱轮回了。净土中要相信一心不乱是很殊胜的，但做不到的时候，你要从细念不乱下手，不要因为有些人对净土的教法不契机或不欢喜，故意反驳你或是跟你辩论，你就动摇你的信心。假如你遇到这样的话，那你就干脆跟阿弥陀佛打个商量吧，不要跟他辩，我预计实质表演一番给你看。若有很多的缘友在这里，你真的发这个大愿，将来呢，每个人预知时日的时候都请人家做录影，我告诉你，那真的呢，新加坡就叫做南天佛国往生极乐世界的移民局啦，是不是？不是吗？大家应该发愿，这是做得到的。有时候很多的教法，别人呢，你能够，我们没有办法像佛的功德力，但是净土中的确有它殊胜的地方。但是我说过，也有人真正没有去到极乐世界，像我的外曾祖母就没有去极乐世界，我已经帮助他所有了，最后他被我外婆就帮他翻衣服换衣服，那真的就阿弥陀佛了。真的啊，真的是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但是你要发愿，我这辈子是娑婆世界最后的轮回生，我一定要去极乐世界。你常常这样发西方发愿文，你就会觉得人生如梦如幻，再大的考验，再大的悲伤，再大的苦难，你都觉得我通通都可以放下。为什么？我将来一定会西方极乐世界见。所以希望大家，讲经快要结束，我最后应该供养大家，愿大家莲池海会愿相逢。好，最后请看蓝色的讲义第十七页，一讲经哈，因为经还是很重要，法我们还是很恭敬，我还是要把它讲得完整。最后这个第十二行，不，第八行，我打一个劝阻流通，这是普贤行愿品的流通分，请看第十七行流通分，十六行流通分是指整部《大方广佛华严》四十华严的流通分，这两个流通的意思有一点不同。最后普贤菩萨摩诃萨在如来前说到这普贤十大愿以及清净记以后，善财童子踊跃无量，一切的菩萨都非常的欢喜。释迦牟尼佛如来赞叹普贤菩萨跟与会大众说，善哉善哉。而时世尊与所有的诸菩萨摩诃萨演说如是《大方广佛华严经》不可思议的解脱境界圣法门时，一文殊师利菩萨代表智慧第一啊为上首，与诸大菩萨及成熟六千比丘；第二类跟弥勒菩萨为上首，衔接一切诸大菩萨都聚会；第三以无垢普贤菩萨而为上首，一生补处灌顶位的诸大菩萨都聚集；第四乃至于十方种种的世界普来集会，一切刹海的极为成数菩萨摩诃萨众，菩萨众 声闻众大智舍利佛摩诃目犍连等而为上首，声闻乃至于诸天一切世主、天龙八部、夜叉、乾大婆、阿修罗、迦楼罗、紧那罗、摩吼罗伽、人非人等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而去。好，这次讲座终于最后全部讲完，那请大家翻开蓝色的讲义 ABC 的 C， 我列了一张，假如你对普贤行愿品有兴趣的话，有很多的参考书目，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有古代的佛教典籍，也有现代的著作，也有外国人翻译的普贤行愿品。外国人这两个翻译呢都非常好，大会也有跟大家结缘英文本的普贤行愿品。好，这一点大家可以好好的深入研究，若有问题呢可以在我们相互讨论。最后我做一个总结，首先非常感谢新加坡所有的佛教徒，不论在家出家，也感谢大悲的中心，还有净土梵音，尤其是净土梵音所有的护法工作人员，我们在场可不可以热烈的鼓掌谢谢他们。他们真正是无所求的奉献啊，他们真正是一个很殊胜的普贤行愿者。第二个，时间很有限，所以我已经全部讲完了重点嘛啊，我讲完了。假如各位不嫌弃有缘的话，可以听《入菩萨行论》。《入菩萨行论》在西藏红白黄花是非常重要的教法，读《入菩萨行论》绝对会帮助你念佛念咒更殊胜的。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两个法门你都应该努力，而且每天应该发愿啊。最后我还是很真诚感谢十方三世一切的常住三宝，感谢新加坡所有的在家出家的莲友，佛教要兴盛，七众弟子要和合同共发心，也感谢所有的工作人员，感谢各位你花这么多的时间来听经。若是你跟净土法门有缘，将来我们莲池海会必相逢，若跟净土法门没有缘没有关系，菩提道上在十方佛国度里面参学的时候，我们会说嗨好朋友，我们又见面了。好，今天就讲经讲到这里，谢谢各位。Bye-bye.